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邓梅，今天是5月21日了哈，感觉今天就好像一个大事儿之前的平静一样，市场上没有什么消息，对，都在等着明天的这个会议纪要哈。那关于今天整个市场的情形，请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一个综述，好不好？
好的，来了。那么市场今天也是在持续消化联准会官员的谈话。其实今天美股啊还是再攀了一个高峰，纳指还有标普指数都是齐齐上涨超过了 0.2%， 也是写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英伟达还有微软呢在收盘的时候也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13.28 点，上涨了 0.25%， 收报 5321.4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37.75 点，上涨了 0.22%，收报 16832.62 点。道琼斯指数呢上涨了 66.22 点，上涨了 0.17%， 收报 39872.99 点，仍然没有达到4万点啊，之前有突破4万点，但是后来又有所回落。那么费半指数呢是下跌了 15.96 点，下跌了 0.31%， 收报 5074.4。那么目前呢市场正在等待啊联准会在明天就会公布的最新的利率政策会议的记录。跟进多位官员在周一释放出比较偏鹰的他们的谨慎的讯息，亚特联大的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在今天啊就是周二也是表态了。他也说啊不急于降息，愿意等待更长的时间来确保通货膨胀并不会反弹。他预计呢通胀会在今年会下降，在第四季度降息一次是合适的。那么相对于联准会这样的鹰声鹰派连连啊，欧洲方面就不大一样了。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他在今天表示说啊，鉴于消费者物价的快速的涨势，目前在欧洲呢已经是被遏制住了，所以在下个月就有可能会降息了。那么在地缘政治方面呢，美国财长耶伦他指出来说，美国和欧洲呢需要联合起来，以战略性的方式来回应中国产能过剩的威胁，也就是倾销的威胁。欧洲理事会周二呢是批准了一个全球第一个监管人工智能的这个法规，稍后我们在节目中也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法规。那么这个法规呢也是一项开创性的监管的法规，为 AI 技术呢制定了一个全面的规则。同时标普11大板块中有7个板块是收红的，公用事业板块领涨，它上涨了大约是在 0.97%， 但是能源板块是收黑的，表现是最差的，下跌了 0.5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美联储的官员他们对市场的一些更为详细的观点和态度。那 Fed 的官员呢对首次降息的时机是处在一种保持耐心的态度。联准会的多位官员啊在今天都表示说，谨慎的做法是美国央行再等几个月，以确保通膨真正的回到 2% 的目标，然后再开始降息。联准会的理事啊沃勒他是算是第四个站出来讲话的。他在今天说呢，美国最近的消费物价指数 CPI 似乎显示通胀没有加速，联准会呢应没有必要进一步升息，但是需要等几个月看看通膨是否已经回稳。沃勒呢也打消了市场的疑虑，说呢最新的通膨数据令人放心，未来升息的可能性非常低。自去年七月份以来呢，联准会其实一直是把基准政策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0% 的范围之内，并受到一月份到三月份强于预期的通膨数据的一个打击。那 Evercore ISI 的副主席叫 Krishna Guha， 他就解读说华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沃勒啊，他说的这番话呢是说他愿意在九月份降息，但前提是未来几个月通膨出现更明确的下滑。邓梅，
你看到没有，人家在说愿意降息还得有一个条件，所以这些美联储官员说话都是非常非常的谨慎的啊。我们接着再来看啊，亚特兰大联准
可进可退啊，就是要
哈哈，没错。那咱们接着再来看其他的联准官员的讲话啊。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他今天说央行在第一次降息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谨慎的，确保不会引发企业和家庭被压抑的支出。然后波斯蒂克说他并不急于降息，宁愿等待更长的时间来确保通货膨胀不会反弹。他预计通胀在今年下降，在第四季度降息一次是合适的。那巴尔呢，他是联准会金融监管副主席啊，他重申第一季度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并没有增强对物价压力缓解的信心。巴尔是这么说的，他说至少呢，对于我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长的时间保持现状，也就是说保持利率比较高的这样的现状。我们需要看到更多的证据表明通胀降温取得了持续的进展，所以呢才能考虑调整政策利率。所以人家的讲话也是啊，有了一个结果，前面还是有很多的要怎么样才能怎么样的条件的。唐韵，
好，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华尔街的分析啊。高盛的策略师表示说，投资人呢正在为市场波动变大做好准备。Nationwide 的分析师 Mark Hackett 他就表示说，随着股市呈上升趋势，而且呢市场情绪受控，英伟达的财报表现对于衡量当前市场运作的可持续性以及市场反弹潜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就是等明天的一个消息了。那瑞银的分析师呢Jason Joho 他就表示说，最新的一批经济成长、通膨和联准会数据都为市场继续走高提供了整体的支撑。
好的，那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汇率。美元指数呢在今天是小幅度的上涨，联准会的官员认为在等待几个月确保通胀真正回到 2% 的目标之后呢才能开始降温，是一个慎重的做法。所以同时呢受到以太币现货基金有望能够获准可以上市这个消息的激励，今天以太币呢是延续了一个涨势。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是小涨了 0.08%， 报 104.64。 Copay 的首席市场策略师他说受到 Fed 官员释放出维持高利率更久的讯息的支持，所以美元呢仍然处于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那么 Monex USA 外汇交易员这个人叫做 Helen Given， 他说 Fed 官员们发言正在推动市场，但是截止目前其实 Fed 官员还没有发表任何在交易员预期之外的言论。他说的没错，他说呢除非明天下午 FOMC 也就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是出乎意料的，否则本周的市场应该会保持相对的安静。我们来看具体的汇率啊，欧元呢是微贬 0.05%， 一欧元对 1.0854 美元。美元对日元也是微贬 0.04%， 到一美元对 156.13 日元，也就是日元是稍稍值钱了一点。从5月份因为日本当局疑似干预而开始日元对美元有所动荡，那么过去几个交易日以来，其实日元的汇价没有太大的动荡，一直处于一个窄幅的波动，比较稳定。加密货币方面呢，以太币目前是创下两年以来的单日涨幅，比特币呢是逼近了一个历史的高点，投资人也是在持续关注，看看以太币现货基金的上市的申请的结果。那么比特币在盘中是突破了7.1万大关，是小涨了 0.7%， 现在报呢69596.8美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币和美元。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是连跌三日了，在岸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 7.237， 比周一时候的官方的收盘价下跌了50点，跌幅是 0.08%。 汇价最低呢曾经触及到 7.2419， 也是创了一个月内的新低，离岸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 7.2243。 唐韵，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贵金属啊。今天的铜期货呢结算价格是上涨了 0.6%， 报在了每磅 5.119 美元，也创下了一个收盘的记录。黄金呢价格在今天是小幅下跌的， 回落了0.5%。虽然如此呢，但仍然处在上一个交易日创下的记录高位附近，还是维持在2400美元上方，收报在了每盎司2420.73美元，这也算是创下了历史第二高的收盘价。那么大家的避险意愿，还有美国今年的放松利率政策，都给金价造成了一个支撑。邓梅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下原油的情况。
来了，原油呢？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原油期货，它的价格呢下跌了54美分，跌幅是0.68%，接着跌，每桶呢是79.26美元。美国能源署啊是在今天宣布，会从美国东北部的汽油供应的储备中出售将近100万桶汽油，来降低油价。那么这次出售计划呢，会从新泽西州和缅因州的储存的地点开始进行。以每次10万桶的增量进行分配，美国能源部表示啊，这种做法呢就会确保汽油能够在7月4号前流入当地的零售商手中，并以有竞争力的价格去出售。希望在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油价能够下跌哦，唐云。
好的，那我们在进行完了市场综述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企业情况。
5月、6月、7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我发现呢，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两套最新代理的白金豪宅，位于 Arthurton 占地超过1英亩的宏伟庄园8号 Brittany Meadows。6房7.5浴，7396平方英尺，要价1598.8万，位于 Mallow Park 全新打造的豪华别墅980号 Monte Rosa Drive。5房5.5浴，4013平方英尺，占地13755平方英尺，要价73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想创业没资源，想投资没渠道，
机会来了。 Appliances for Less 是增长最快的划痕家电连锁品牌，全美130多家店面，现诚招特许经销商。
划痕家电是什么？
就是表面上有轻微的伤痕或磕碰的全新家电，功能完好，售价超低，很受家庭和出租房主的喜爱。Appliances for Less 货源充足，拥有 LG、三星、GE 等知名品牌，开店总投入8万至12万，无需经验，并提供完善的培训辅导，协助开店，提供保修。
做 Appliances for Less 特许经销商，
轻松开店，放心赚钱。
咨询电话844-564-6245，844-564-6245，844-564-624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呢，唐韵和邓梅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相关的消息啊。先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消息是，微软它今天呢，它的 Build 2024开发者大会是在西雅图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大会呢，在全球的科技界都是一件盛事，每年都会吸引着很多行业领袖还有创新者参加。那今年大会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奥特曼和 Scott 他俩的对话，让人们对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是充满了期待。那在今天举行的主题演讲当中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他就出现了，和微软的首席技术官 Kevin Scott 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两人共同探讨了 OpenAI 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微软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一些宏伟蓝图。奥特曼呢，他并没有直接宣布发布任何新产品，但是呢他的讲话当中充满了对 OpenAI 未来模型的一个期待，似乎呢也有意无意的透露了一些关于下一代 GPT 模型的线索。他暗示说，新的模型啊和整体智能的提升将是 OpenAI 下一代模型的核心。可以肯定的是呢， OpenAI 和微软正在携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一个更高的智能水平迈进。那随着超级计算机的加入， OpenAI 的下一代模型可能将带来更加令人瞩目的突破。奥特曼呢把当前的创业环境和2008年的移动互联网热潮相提并论，甚至呢认为它可能与互联网的诞生相媲美，称之为是最激动人心的创业时期。不过呢他也提醒与会的开发人员说，虽然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赋能者，但是呢它并不会替代商业规则。他指出说，人工智能本身是一种新的赋能者，但是它并不会自动打破商业规则。好，邓梅。
就是他说的并不会自动的打破商业的规则。那其实呢最近 AI 也是非常热啊，同时也有各个领域的人都在敦促说是 AI 呢一定要有监管。那么对于这个消息呢，欧盟是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来看看欧盟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监管政策。欧洲理事会在今天5月21号批准了全球第一个监管人工智能 AI 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呢应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监管法，为 AI 的技术制定了全面的规则。那这个法规它是基于四类的层次，把它分为根据风险的类别把它划分了四类。也就是说，第一个呢不可接受的风险，就是压根儿不可以接受，比这个风险再低一个档次呢高风险，比高风险再低一个档次有限风险，然后是极低风险。然后针对这不同风险的类别，这四类别采取了相应的监管的策略。人工智能法案呢会在欧盟官方公布20天后生效，这个法案的内容会分阶段适用。什么叫做分阶段适用呢？具体来说啊，就是法案中它规定禁止的做法将在生效六个月后才开始适用，通用性的人工智能的相关义务和规则呢会在生效这个法案生效12个月后才开始适用。那么法案生效24个月之后，这个法案是完全适用，但是有一些高风险 AI 系统的规则会在生效后36个月适用，也就是三年。那么到底什么样属于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呢？它是怎么划分的呢？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啊，它就涵盖着自动驾驶汽车或是医疗设备，它还包括着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和教育领域方面的应用。因为呢，这些领域的人工智能的算法，它是有存在偏见的风险的。Creepus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这个人叫做 Matthew Hallman， 他说这些规则在对欧盟开发、创造、使用或是转售人工智能的任何的个人或者实体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其中美国的科技公司肯定是会受到关注的。 Hallman 还说，美国科技巨头一直在密切观向欧盟的这个法案，面向公众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系统呢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资金，那这些系统它是需要确保要做到遵守新的法规的。欧盟委员会说啊，将会有权对违反人工智能法案的公司处以最高33,500万欧元，或者呢是它的全球年收入 7% 的罚款。这3500万欧元还有 7% 的罚款，哪个高就选哪个。好吧，那么欧盟这个法律的变化呢，在 OpenAI 在2022年11月份推出 ChatGPT 之后，它就是已经有所变化了。因为欧洲的官员当时就意识到说，现有的立法呢它缺乏解决新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它带来的一些先进功能的风险所需要的细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套法规它实施的道路会怎么样呢？这个法规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了严格的限制， 专家索沃瓦他认为呢，这些要求真正生效其实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对于限制要到人工智能法案生效12个月后才会开始。那么即便如此啊，目前生成式 AI 系统，比方说 OpenAI 的 ChatGPT、 Google 的叫做 Gemini， 还有微软的 Copilot 都会有一个过渡期的，从法案生效之日开始，他们会有36个月的时间让他们的技术呢符合立法要求。好吧，那么唐韵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也是邓梅存在的一个问题，稍稍的探讨一下啊。欧盟的这些规则对于美国公司，你认为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我还一下子不能说出一个标准答案来哈、啊，但是我讲呢，因为美国和欧盟之间，公司对公司之间是有互相的贸易往来的，那么在往来的时候，相信应该美国这边的公司应该和他们是 aligned， 是相一致的。而且我觉得美国这边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法规，对，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一些不同吧，但是大的方向上应该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些约束和规范的，在未来。
对，没错，应该不会是无视哈，是一定要去留意到，因为他如果要和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有一些业务往来的话，势必要遵守那边的规则哈。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组经济数据啊，这是美联储在今天发布的一个报告，它呢是做了一个2023年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就显示了美国的家庭啊，他们在近期里经济上的一些状况。说的严重一点啊，说有将近四成的美国成年人都拿不出$400的应急现金。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我们来看一看他提供的一些具体的数据。那这个报告就是总体来说就是显示说，尽管去年美国的通胀可能有所放缓，但是它还是对美国人的生活造成了一些打击。这份报告呢是着眼于美国经济在各个领域的状况，包括就业、收入、银行、信贷、住房、退休计划、学生贷款等等吧，甚至是先买后付的使用情况。那么这个报告显示，三年多的高通胀呢，让美国人的钱包和心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报告称，通胀导致了65%的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是恶化的，其中呢，有19%的家庭表示家庭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有72%的受访成年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还算不错。那这比去年低了一点啊，去年是78%的人表示还算不错。此外呢，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表示啊，说在支付完每个月固定的开支之后没有剩余的钱。对于低收入的成年人来说呢，尤其如此，他们声称呢吃不饱，付不起全部的账单，没钱看病。那住房的问题也越来越难，有19%的租房者表示他们在前一年的某个时候拖欠了房租，高于2022年的17%。调查也显示，租金的涨幅呢是远高于整体的通胀率的，月租金的中位数上涨了10%，达到了$1100。在调查截止前，有17%的受访成年人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全额支付所有账单。对，63%的成年人表示手头的现金不足以支付$400的紧急开支。那美联储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啊，要回溯到2013年，那个时候是有50%的成年人说他们可以用于现金支付的$400的紧急费用哈、啊、也是有问题的。美联储的理事米歇尔·鲍曼在报告发布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份报告为了解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提供了宝贵意见，这将帮助美联储更好地了解家庭如何应对他们面临的经济挑战。那关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状况，42%的人认为是良好或者是优秀，而2022年呢，这一比例是38%。在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呢，有63%的人认为当地的经济状况是非常良好的。 虽然说大多数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和2022年相比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变化，但调查人员就是强调有一个特定群体的财务状况出现了明显的恶化，与18岁以下子女同住的父母，这个群体就表示自己过得不错的受访比例从2022年的69%和2021年的75%降到了现在只有64%。那对于那些有年幼子女的人来说呢，2023年的儿童保育费用是相当可观的。报告称，支付的托儿费用占父母每月住房支出的50%到70%。这个数字听完了可能让大家会听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沉重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邓梅咱们先休息一下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 408-780-8812 408-780-8812。
位于 Milpitas 的 Upbeat Music 节拍音乐中心 Summer Camp 音乐和中文暑期班现招收5到12岁儿童，提供多种乐器入门、中文阅读、角色表演、绘画、韵律舞蹈以及打击乐课程。欢迎您的孩子加入我们的暑期班，用中文、音乐和绘画给暑期生活带来不一样的色彩。Upbeat Music 节拍音乐中心从5月到8月每周都有夏令营开班，报名咨询电话925-505-8199 925-505-8199 925-505-8199。
奥克兰 Colosseum Lexus 车行母亲节特大优惠，2024年 ES350 租车每月只要329元，ES300 Hybrid 油电混每月只要399元，2024年 RZ 高级版电动车租车每月只要399元，买车只有1.9%的贷款利息，一次性付款有7500元优惠。
Colosseum Lexus 从销售贷款到售后，全程提供中文服务，库存充足，立刻交车，维护保养也有惊喜价。
赶快致电找中文销售510-903-8018 510-903-8018 510-903-801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邓梅，接下来你会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什么消息呢？
带来一个和货柜相关的消息，因为现在货柜公司的生意是相当的火爆，火爆到什么程度呢？从海运仓位紧张到干脆啊是空柜短缺，那么货代公司就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比方说啊订仓难，像拉美、欧地、北美的航线呢，因为订仓难，也就是说呢，需求要大于供应，所以它的价格就要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非常的明显。有一些地区的航线呢已经定到了7月份，也就是买涨啊，大家一看都特别的要涨，这么紧俏就赶紧的想把货物赶快的运出来，所以呢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份。那么今年4月3号啊，比方说中国到墨西哥机港的运价呢只有2100美元，五月底呢就涨到了6000美元，每个州的仓位都订满了，现在是预订到了6月初，而且空柜非常的紧缺，所以需要出货的客户呢往往就会选择他们要加价才能确保啊这个仓位一定是他们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红海绕航导致运力紧张。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海运费呢持续上涨，让不少下游的企业压力大增，货主就担心啊说价格会涨得更高，有不少人就想尽快的发货，所以近一段时间发货量大增，货柜的需求呢也随之在快速的升温。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啊，如果我们大家有一些小 business owner 需要是 比方说海外进出口运输的也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货柜这个运输费用可能会涨，所以在计算成本的时候我们也稍稍的留意一下。唐韵，
好，谢谢邓梅温馨的提醒哦。接下来唐韵这边带来的一个消息是针对美国现在国债日益严重的一个问题哦。那很多金融界的大佬们都纷纷的发表了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选了几个人他们的一些言论给大家也在这里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美国最大银行执行长啊，戴蒙，他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啊 Sky News 采访的时候说，国家呢都可以借钱并推动一定的增长，但不会不停地带来好的增长。他说呢，美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更多地关注我们的财政赤字问题，这对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赤字是我们通胀较高的原因。他希望美国政府呢能够真正的专注于减少赤字。他说美国花了很多钱在 COVID 的疫情期间和之后，我们的赤字呢现在是 6%， 花了太多的钱了，当然这也是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另外一位大佬呢是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雷达里奥，他在近期呢对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表示说，投资者应该担心美国债务状况。还有一位呢是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前院长，叫做格伦哈伯德，他在接受自媒体 Before the Bell 采访的时候，他说美国的国家债务利息支付几年前基本是为零，而现在呢已经变得和国防开支一样大。他说下一任总统啊将不得不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另外呢，凯雷投资集团的全球研究主管叫做 Jason Thomas， 他告诉 CNN 说，问题不仅仅是巨额债务和赤字，而是美国的赤字啊，相当于 GDP 的 7%， 而数据却显示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并且充分发挥潜力的状态。他解释说呢，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陷入衰退，即使税收收入下降，政府呢也需要增加刺激计划的支出，赤字可能达到 GDP 的 9% 或 10%。 他说这绝对是不可持续的。那随着 赤字的增加呢，联邦政府必须要发行更多的国债，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提高收益率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这也会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借贷成本，损害经济的增长。而作为负债累累的这个债务方啊，美国又必须为不断增长的债务支付利息。根据彼得森基金会称，政府目前每天在利息上支付的花费都达到了24亿美元。随着在利率接近零的时期发行的国债到期，并被收益率更高的债券所取代，这些支付额预计在未来的10年内还会再翻一番。戴蒙呢就告诉天空电视台说，我认为如果你想让国家处于一个良好状态，而且赤字呢是 6%， 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为 100%， 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而我们越早关注呢会越好。邓梅。
好的。其实之前啊，对戴蒙稍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戴蒙还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人的，所以他的一些言论啊也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想一想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高科技公司呢现在是持续裁员，技术方面呢也是面临多方面的挑战，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但是我们也先了解一下。这个报道呢是来自于大纪元的时报，大纪元时报说，高科技公司的裁员潮正在延续前两年的趋势。根据追踪全球高科技公司裁员数据 Layoff 这个网站显示，今年以来全球293家高科技公司总计已经裁员84060人。2023年全年呢，全球科技行业有 26.26 万人离职，远远超过了在2022年的 16.49 万人。裁员最多的公司分别是 Amazon， 它裁了 2.7 万人，社交媒体平台 Meta 裁了 2.1 万人， 谷歌裁了 1.2 万人，微软裁了 1.1 万人，还有斯艾普啊，还有苹果公司也是分别都有裁员。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教授舒尔曼，他对 CNBC 表示，他认为高科技产业的裁员的趋势还会继续，原因呢，就是因为工作和技术前景的变化，带动投资者偏好也是出现了变化，相对于企业的获利能力呢，投资者是更加关注风险，还有企业的成长。那么电脑世界网站上个月在分析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人事动荡的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也指出来说，有的公司裁员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成本，也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环境。唐云，
好的，那我们进行到这儿的话，还是再休息一下吧。广告过后，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个股点评和企业的消息。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飞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玲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玲，也觉得说有改进。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中午吃点啥呢？想吃肉，又想吃鱼，还想吃菜，可是我只有一个人，点不了那么多菜呀，咋办呢？
山城私房菜的全天候外卖最新推出卤肉、小龙虾、排骨芸豆、蒜苔炒肉等一系列好吃便宜的盖浇饭，还有3样配菜，量大实在，只要14.99元，只要一通电话408-526-9888，408-526-9888，山城私房菜就在 Mill Peters 278号 Barber Court。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今天呢，有一些企业啊，也特别是成交量比较大的企业的情况，我们也先跟大家说一下。
Amazon 的一个消息来看一下啊。Amazon 呢，它今天其实它是有一个最初的一个消息，而且还引得了相关的辟谣，因为金融时报呢，它在今天其实会有一个报道，说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的供应商 Amazon 网络服务公司 AWS， 它已经暂停跟英伟达的 Hopper 的芯片订单了，它想等待更强大的新的芯片。但这个消息呢，是遭到了 Amazon 官方的澄清。其实今天啊，邓梅在稍早的节目中也有报道过这个消息，随后呢，就发现 Amazon 官方有出来澄清。它是怎么澄清的呢？Amazon 旗下的 AWS 在今天发声明强调说， Amazon 这个云网络服务公司呢，并没有暂停英伟达的任何的订单，公司只是决定购买英伟达最新的最先进的芯片，两家公司呢还会展开超级电脑专案合作。那么 AWS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Amazon 云计算公司，他说需要明确说明的是， AWS 并没有暂停任何订单，在和英伟达的密切的合作中呢，我们会共同决定啊，把 Project Sabre 从 Hopper 转移到新的叫做 Blackwell GPU， 这会实现芯片的效能的一个飞跃。 那么汇丰银行分析师就预估啊，说包含两台 B100 芯片和 GB200 芯片，售价呢就有可能会高达$70,000，而搭载这个新技术的整个服务器的售价很可能就会达到$3,000,000。那么 Amazon 它今天的股价呢是稍稍的下滑了0.21%，现在每股呢$183.15。财报公布之前，英伟达呢也是稍稍的上升了0.64%，每股呢是$953.86，创下了一个收盘的最高纪录。
好，那 Max 可以听到吗？
可以啊。
好，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有想了解的个股，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直接跟我们的嘉宾 Max 提问。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针对刚才邓梅讲的 Amazon， 可不可以再请您帮我们看一下？
AMZNUS。
183.15哦。
没错，现在是。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以上了，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它是短期看涨，长期看跌啊，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所以想要入手 Amazon 股票的人，可以在这个周稍稍的那么的等待一下，对不对？
等待一下，其实如果是看长线的话，其实都可以逢低买入。
对，我这是老话重提了，老是想抄个低点。
看短线就在等待。
好的。
好，那下一只股票呢，想问问特斯拉哈 ，Max， 特斯拉的情况呢，它是比较长的时间是在徘徊嘛，它现在今天呢就是一个猛涨，涨了6.66%。这个是比较难得啊，那促成这一个涨幅呢，是因为它有个 semi truck 的一个消息的重大更新。这个 semi truck 是一个半挂的卡车，它将在2026年呢开始交付。百事可乐呢说要拿出50辆来做试点。这个车呢是做运输的，电动车啊可以拖10吨的货物，跑500 mile， 如果快速充电的话，在24小时可以跑上个1000 mile。那这个消息呢，刺激令到，特斯拉的股价上涨了。那现在呢，它是186吧，我没记错的话。Max 想请你看看啊，它的现在的这个结构，会是要见底，然后会往上走吗？你怎么看这个股票未来？
186.6特斯拉，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内、一年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如果当然，如果你能看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这个看你，如果你看五年以上的话是可以逢低买入啊，先，但是如果你看短线的话。是一周内、一个月内超短线呢、啊，它是看涨的，它也是看涨的， okay， 但是后久一点，可能它又会再跌回来。
谢谢 Max。好，那邓梅那边想想，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我这边先给大家再问一个，替大家问一个梅西百货啊 ，M。US 哈，就是梅西百货，它呢因为是有财报的一个出台，所以它今天是上涨了5.13%，达到了每股$20.08。那么它的财报的状况，第一季度的财报是营收是$48亿，这个是符合华尔街的预期的。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呢是$0.27，高于市场的一个普遍的预期，市场预期是$16，毛利率呢是39.2%，这个是低于去年同期的40%。那么前瞻呢是上调了截至2025年1月的财年指引，调整后的收益呢目前将在每股$2.55到$2.90之间，略高于之前的每股$2.45到$2.85之间，中值呢是高于市场预期的$2.65，听起来还不错哦。那这只股票梅西，Max， 你觉得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它的代号是什么
？M。
M 吗
M。
啊 ，M 20.08分，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当然，如果它最高峰它大概2015年啊，6月26来到差不多70美元了、啊，接近70美元，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5美元了。它就跌，然后后来又再回到差不多20多，差不多接近30啊，34，然后又再回调，所以它短期它是看涨的，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都是看涨。
那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就是最好的入手时机了？因为一直都涨下去嘛。
它短期内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你如果看的时间线呢、啊、是一年内的，它是看涨，但是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它还是会掉的。
哦，再长一点还是会掉的。
当然了，它不可能直线上涨，
一直涨，对呀、啊，那。会回调哈，好，
再来看一下阿斯特捷利康它的那个代码是 AZNUS， 因为它今天算是上涨幅度也是 OK 的，2.68%，每股是79.18美元。那么据说呢，它计划是比较宏大啊，认为呢它会成长比较多。那这只股票。Max 帮忙看一下他在短期和长线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他什么 ?A。
A-A-Zigzag。A-Z-N-N-S Nancy。然后 US。A-Z-N。
对，等一下我找不到了你那个代号。
A-Z-N-U-S。
A-Z-N 啊 ,N-U-S。
N-N,S Nancy, N。可以看到吗？
他在我看79.57是吗？我
在
看他的一周内，他是、
okay.
一周内他是看涨的，一月内他也是看涨的。
哇！
我看半年、一年内他也是看涨的。对，但是我看更长时间也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线基本上整体来说是看涨的。
OK。好的，谢谢 Rex。 那您帮我们再看一下迪士尼，因为迪士尼呢最近还有一些想要裁员的消息，那么迪士尼在短期和长线都是怎么样的表现呢？ DIS
103.01分，它在迪士尼在一周内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如果是看更长时间了，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还是看涨、
okay.
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的话，一年以上的话，五年内它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它从197.16跌到差不多82美元。
好的，
但是整体来说五年内它还是看跌。
最后一只啊，就是英伟达 Max， 英伟达因为它明天发布财报嘛，所以市场对它的关注还是相当高的，不知道就是它的走势和它的财报的公布，这个属不属于你这个技术分析里面能够预测到的？明天财报过后会怎么样？
预测当然每个人都可以预测了，但是问题是准不准，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明天就知道了，
因为你公布过后，它还是会变的嘛，因为大家都在变的。
对，
英伟达是953.86美元看它在整体来说，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长线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
的。就是明天这个时候哈，它的股票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我想到时候就水落石出了，到时候和 Max 我们在一起啊，在这里面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揭晓。那今天就感谢 Max 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点评，也谢谢邓梅哦，邓梅，咱们就明天继续。